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防卫省发布白皮书，重点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由贸易伤害美国，但国会却无动于衷；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评论称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渗透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因性丑闻辞职后宗教界自保的举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韩国总统办公室8月29日星期三称，韩国与美国恢复还是暂停联合军事演习，需要经过两个盟国的磋商，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稍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说，美国此前暂停了与韩国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呼应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的一项举措，但美军目前没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还说，此前美韩暂停了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联合军演一直在继续。马蒂斯是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青瓦台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美双方此前针对暂停联合军演做出的决定只涉及原本安排在今年举行的几项军演，对这一协议做出任何更改前都需经过双方的磋商。马蒂斯部长称，不再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是否指从明年开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因而不涉及修改此前的协议，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的有关说法显示，马蒂斯在发表上述谈话前可能未事先与韩国方面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2日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美国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推演。他的那项宣布显然令韩国方面以及驻韩美军都感到意外。当被问到美军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是否仍然具有挑衅性时，马蒂斯称他也说不准，而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谈判。就在美国与朝鲜有关半岛去核化的谈判搁浅时，平壤呼吁首尔继续履行南北方领导人今年4月达成的板门店宣言。朝鲜官方报刊星期三发表文章说，北方和南方应该撇开外部势力，以我们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力量努力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美国国防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做出了以上表述。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位官员在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马蒂斯提到的环太多国军演今年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而邀请美国帮助提升本国防务能力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正面临中国的威胁，这些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印尼国防部长星期二访问了五角大楼，马蒂斯部长的发言人说， 两位防长同意跟地区其他伙伴国一道扩大合作，提高对海域安全局势的认识。三架法国阵风战斗机上周末抵达马来西亚的舒邦空军基地，与马来西亚空军举行联合训练。法国空军还向马来西亚派出了一架 C-130 运输机、两架 A-400M 运输机和一架 A-310 军用飞机。法国战斗机此前在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空军进行了联合演练。法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法国海军和空军都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法国空军战斗机还将访问其他东南亚国家。法国最近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表示关注，法国国防部长说，虽然法国不卷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但是法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规则以及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防卫省今天发表了今年的新防卫白皮书，描述外国威胁的部分里，中国占了最大比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日记者戈兰带来的报道。
虽然日本的防卫省官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一直在回避、闪在闪避，但是他一直说跟去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从去年开始了。日本首先就是在这个西南转移，这个战略转移呢，是在大概在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来。那么到以前日本在对北方的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战略的转移到冲绳的西南方向，也就是面向中国的这个方向。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战略转移的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呢，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强这个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就是说把中国视为这个最大的一个最威胁呢，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因为现在这中日关系不是比较开始处于一个改善的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防卫省呢，非常谨慎的，不想特别说特别多的话。可是大家都看出来，防卫白皮书，今天的防卫白皮书也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篇幅上大篇幅的说明。那么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朝鲜不是威胁，朝鲜是紧迫的威胁，但是朝鲜的这个国力，朝鲜的这个威胁的挑衅的这个对日本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那么因为朝鲜除了可能攻击在日本的美国北京基地以外，本身攻击日本对他没有很多的好处，但中国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呢中国这本身国内的政治呢不透明也不稳定，而且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以后呢，军事也在崛起得非常快。那么这些年来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些表现，还有现在西太平洋，都做出了一些很让日本很警惕的一些行动，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动向。
是戈兰，那么除了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威胁之外，我知道你在稍早发来的文字报道里面也提到，日本其实对于今年早些时候中日两国开始运作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存疑的。那么对此日本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消息呢是上个周五的日本的最大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的报道，说是虽然从6月8号开始，中日双方呢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运营这个海空联络紧急联络机制这样一个机制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现场如果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不能做出及时应对的，最大的可能是48小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和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人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觉得他这个所谓的48小时很可能就是说听电话的人把这个冲突的情况要报告给上司，上司再报告给他的上司，然后逐渐一直到 最高领导人那儿的时候，大概需要做出决定要需要48个小时。但是在从现场的那个现实来看，如果发生即将发生冲突的话，发生了这种就是这个不能够等48小时的。但是海上自卫队也有别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相当的不现实，很可能是一些官僚想出来。就空想的一个办法。事实上海上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船舰打这个旗号是最能够及时化解这个彼此的误解的。那么这个旗号呢，国际上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中日双方都在从这个方向去摸索，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高于现实意义。可是因为这个48小时的这个问题呢，据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和中国和韩国也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机制的，也是48小时，这最大的48小时不能应对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也并不是说对日本特别做出一个什么缓怠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问题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现实，所以呢日本希望呢和中国商量，就是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能够不再这更缩短更多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首相安倍晋三的准备，就是今年的打算，今年如果能获得这自民党总裁连任的话，他继续做首相，那么10月份呢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向中国提出要求，就是能够来降低这么一个时间的等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说，他星期二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非常好的建设性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时，强调这是一份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美联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总统有意只字不提加拿大。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随即前往华盛顿与莱特希泽会谈。加拿大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目前面临被美国征收汽车税的威胁。一些商业团体和国会议员呼吁把加拿大包括在地区贸易协定中。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表示，要重新谈判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以及很可能很快与加拿大也达成贸易协议，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美中两国已先后宣布对对方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对现有的各项贸易协定以及贸易组织表示不满，也正在与加拿大、中国等进行贸易谈判。星期二，他再次对自由贸易提出了批评。下面请听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才刚刚在这个白宫当中宣布了这个要来取代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呢，不管是这个名称里头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NAFTA 呢，他昨天就特别讲了，他说这个名称呢对美国人民来讲有一种不好的意义，听起来呢就会让美国人民感到不舒服。那么尤其是呢导致了失业，而且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以及金钱的流失。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也经常批评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呢，包括像现在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像是 TPP 等等，也都是在伤害美国的就业，伤害美国的这个工人。他认为说呢，必须要谈新的单边的、双边的贸易协定，才能够保障美国人的这个经济跟就业。那么今天这个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就在这个推特上又发表了新的推文来批评自由贸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一些参议员以及其他人谈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时候，我微笑以对。他们没有说的是，这些贸易协定让我们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 每年有8000多亿美元，这些对美国施加巨额的关税，而这些议员呢却是无动于衷。那我们知道呢，就在这个8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会见了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主席英凡蒂诺的时候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这个跟墨西哥的关系，他提到说呢，这个他要新建的所谓的美墨边境高墙，最后会是由墨西哥来付钱。那么之前有很多人就揣测了，可能在这个美墨的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呢，会有这个一部分的金钱是可以拿来抵消所谓的建造高墙的这个钱。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只说了最后是由墨西哥付钱，但是并没有清楚的说细节是怎么样。那么现在呢，美国在墨西哥达成了贸易协定之后，也正在跟加拿大谈。那加拿大的这个贸易代表呢，已经在华盛顿来进行谈判了。白宫方面是希望说在本周之内就能够谈出成果。川普总统昨天是说，或许谈一个分一个单独的另外一个协议，或者是加入到现行的谈好的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定当中都有可能。那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一的下午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有在通了电话了。那电话当中呢，加拿大总理是恭喜美国已经达成了美墨贸易协定，并且呢双方同意要继续进行有建设性的贸易对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正如外界预期的那样，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双方也没有宣布下一轮谈判的具体计划。这一结果给双方能否在11月两场重要的国际峰会前达成协议，缓和紧张的经贸关系蒙上了阴影。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解？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是否已在所难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的话，美方和中方都没有具体来公布这个谈判的细节。据说是这个因为比较敏感，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很敏感。但是就是说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就是官方美方也没有说，中方也没有说到底谈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这个外就是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啊，还有华尔街日报，他们去了解到，从那个知情人的那个知情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我们现在从这些消息来看的话，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谈到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包括主要是因为最近呢，从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6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人民币大幅的贬值。当然现在这人民币的这个汇币值实际上是在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应该美方是向这个中方表达了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这么一个担忧。还讨论了这个，就是说据说呢，就是说这个金融时报的说法就是说呢，集中的讨论了这个之前5月份提到了140多项这个美方向中方提出的具体要求，希望中方能够给出一个实现的一个路线图，到底都哪些东西能够实现，哪些还可以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引述了一个这个消息人士话说，其实就是说认为中方这个当时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实际上对这个美方的这些140多项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用刘鹤的话来讲的话，这里面140多项美方提出要求，其中有1/3，也就是大概20%-40%的这个要求呢，包涉及到这个美方要求中国加大购买美国商品的一个力度。那中方认为大概这1/3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很快就能够兑现的。还有1/3是涉及到这个要求中国开放市场，扩大这个比如说在金融领域允许更多的这个外方这个持股比例上升，就把这个上限提升，涉及到这个市场准入方面。那中方认为这些条件呢是可以谈的，那谈的时间也许是2年，也许是3年，也许是多年。那还有1/3，也就是说美方认为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市场准入比如说这个美方指责中国呢，就是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的问题，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给这个高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补贴这些问题，这些中方认为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核心利益，还有涉及到这个政 政治的稳定，等等，以国家安全为这样等等这样的理由，认为这些是肯定是谈不了的，不能摆在这个谈判桌上的，所以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嗯，这是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所了解的，就是谈的这样具体的一些所谓细节了。那么根据你的观察，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现在没有任何的结果？
对，
没有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其实这个里边也有多层次的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我的观察来看，就是双方在问题的这个存在与否这个方和这个最根本的方面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分歧。那中方认为美方提出了很多的对中国很多的指责，比如说强迫性技术转让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中方是一直就否认，就是说中国是强迫美国公司对把这个核心技术强迫的转让给这个中国。中方对这个是一口否决，这个他不承认。所以如果不承认的话就没有办法谈。那就美方的这个反馈来看，对这次最新的一轮谈判的反馈来看呢，这美方的最大的这个不满的地方就是说，认为中方没有真正的理解美方的这个核心的关切是什么。那比如说这个中方的一直就强调说中国的做法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但是美方就认为即便是就是说我们抛开世贸组织规定等等，抛开世贸组织 WTO 不谈，认为中国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给美国的这个产业界、给美国的企业、给美国的工人是构成了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给美国的这个给本国企业、高科技企业进行大幅度的这个补贴，比如说以前两年的这个光伏产业，就是太阳能板的这个产业来说，就是造成美国的企业损失惨重。那中国不认为这是违反了 WTO 的这个有关规定，所以这个在认知方面是有巨大的差距的。就是美方认为这个问题是有，那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存在。那就这个路透社最近是专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部长，新任的财政部长叫刘昆。那他的这个观点呢，就能够反映一些这个中国官方的思想。那个中他的说。他刘昆的这个对路透社采访时，他就表示呢说，这个最近几次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争端也好，他认为都是美方挑起的。那就是说是认为是美方错误在先，是美方首先把这个问题挑起来，所以中国被动的去回应。所以中方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过错。中方主要的观点就我来看的话，是认为这个贸易逆差还有贸易严重失衡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这责任是在于美方而不在于中方。所以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存在很大的分歧，这就导致如果我们只从贸易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谈判的情况呢，目前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啊，暂时也找不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实际上双方这个实际上是沟通不够这个良好，就是对方都不太很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趋势会不会真的演变成一场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贸易战？
就舆论来看，还有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来看，就是认为现在这个前景还是比较暗淡的。那现在因为这个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那而且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实际上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双方也没有宣布下一轮谈判的一个具体计划。那么马上这个美国对200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这样一个行动一个措施，就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如果一旦这个美国把这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那中国很快也要采取一个反制措施，就600亿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商品分四个档次加征关税。这样一来的话，这贸易战就大大的升级了。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就是这个前景的确是比较暗淡，那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触发全面的贸易战。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目前啊，中国的许多这个所谓贸易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甚至包括中国的高层，他们就认为现在这一轮的美中的贸易战实际上是美国，他们认为是美国这样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的这样的一场新冷战的一部分。那么这种 观念是不是说加剧了双方解决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嗯，其实在到底这个是美方想解决贸易问题，还是说采取这个对中国这个整体战略的一个调整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讨论在中国过去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直看到有这样的争论，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迹象，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意见已经慢慢趋向于一个统一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是美国整体对中国一个这个战略还有关系一个大调整的一部分，就认为贸易战只是这个整个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要解决贸易问题。那就我今天上午采访这个中国的著名这个国际关系学者叫石英红，人民大学石英红教授，他说呢，像美方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说那三分之一的那个条件，其中就是说中方认为是肯定不能去谈判的，他认为这是美国在迫使中国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这些要求，认为是无理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就是由此来看，这个中国的决策层也好，还有中国的这个学界也好，都会认为就是说这是美国并不是真的仅仅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而是要跟中国进行一场更深层次一个较量的这么一个达成的这么样一个共识或者这样一个结论。那这如果这个结论下去的话，达成的话，那么未来这个中国就会认为在贸易问题上让更多的步，恐怕也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美国的一个要求。这就是中国方面目前越来越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回中国国内。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符号渗透的进一步体现，也是龙泉寺住持释学成最近因性丑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后，宗教界领导人求自保的举动。下面请听记者叶林的报道。
少林寺的官方新闻稿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相关领导以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少林海外洋弟子8月27号参加了升旗仪式。参加升旗仪式的还有中共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立和登封市宗教局局长吴松涛。在中国，宗教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已经不罕见，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少林寺官网负责人的话说，这是少林寺在公元495年建立以后150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说，在宗教场所升挂国旗是正在开展的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的四进活动之一，这也与少林寺坚持爱国爱教的主题思想吻合。居住在美国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要进寺庙啊、教堂，还有这个党的这些标志啊、国旗啊、国歌啊，宗教政策要进这个寺庙教堂。这个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从那个2014年就在这个全国呢进行推广，首先是这个基督教会，现在呢就延续到这个佛教的这些寺庙。
也有分析认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次高调的升国旗是前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成因性丑闻被举报后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做出的政治表态。郭宝胜说，
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些和尚们呢，他迎合党的这个政策，然后求这个自保啊，就像这个释永信，但是他在政治上这个对中国呢表示完全的100依100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途就非常 保险，就像前段时间这个就龙泉那个方丈学成法师，他被举报的时候呢，他就是马上想到就是他们那个龙泉寺要升国旗啊，要大张旗鼓的在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微博上还有那个个人的一些媒体上就做这些这个表白嘛。
少林寺的释永信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他此前也在2015年因为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一度陷入丑闻危机。他8月27号在微博上写道，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少林寺升国旗的消息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争议。一名网友说，少林寺升国旗，有神论者被无神论者收服了。另一名网友说，党员干部心向佛，佛家弟子心向党。针对这样的嘲讽和批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宗教场所悬挂国旗并不是中国的独创。文章说，美国的许多教堂门前也悬挂美国国旗。评论人士郭宝胜说，宗教场所挂国旗在美国是自愿的，在中国则是强制的。他说，
美国人的教会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过国庆日啊，或者是那个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挂一挂。
嗯，
他们表达一种对国家的一种美国的一种真心的热爱啊，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啊也不挂。就是美国教堂出现国旗呢，一个是非常偶然的，就是数量并不多的现象，再一个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的一种自愿的行为，不是政府的强制。
根据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说法，举行升旗仪式的决定是在一系列的宗教团体会议后做出的。7月31号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少林寺说，身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方丈积极表态，要率先在少林寺行动起来，并定于8月27号早上在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升挂国旗仪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深圳佳士工人维权和学生声援活动遭当局派大批防暴警察强力维稳，官方媒体打破沉默，指称公运背后有境外组织插手煽动。有关各方如何反应，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带来了事态的最新进展。
是，我们看到了网传的视频显示，在上个礼拜五的清晨，在深圳惠州这一带的现场声援佳士公运的学生还有工友的临时驻地里，我们看到许多手持盾牌头戴钢盔的警察破门而入，把声援的学生和工人强行的清场。那么当局到底是如何处置他们的？事隔几天，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呢？
深圳佳士工人要求组建独立工会提高待遇的这个维权活动啊，是24号遭到警察强行清场。那么之后声援学生及工友呢都失联了，据称被各地国宝还有些部分学生的家属啊一起遣返。那么左派杂志红色参考被查抄，其编辑尚凯呢也被警方带走，毛派的网站时代先锋也有编辑被警方带走，在北京的顾佳悦等人呢遭到了广东警方的跨省抓捕。那么去年11月，8名左派青年在广州参加读书会的时候被警察突然抓捕，当时呢高校毕业生郑永明被警方定为主谋，还在取保候审状态中就参与了声援佳士工会的这个行动。那么被遣返的学生张胜业之前啊，就是最近发表的文章，他叙述了清场的经过。他说，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冲散声援团的队伍。声援团呢成员啊是当时高唱国际歌，还有华沙曲以及解放军军歌等等这些红色歌曲啊。那么警察呢对学生和工人是区别对待， 允许学生穿上衣服和鞋，而工人呢则被直接的赤着脚拖走。声援团呢被带上了一辆大巴，他们继续唱歌。学生组织那么的当时有一种情况，就是警察头子呢示意不要管这个学生在唱歌啊这种情况。那么当工人在唱歌的时候，就有警察威胁，他们被带到一所小学，然后呢就被分开，在各个房间关押。那么这个北大毕业生岳新在上厕所的时候，在为他所经过的每一个人加油鼓气。那么一名不愿意公开透露姓名的声援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清场的当天他恰好没有住在声援团租住的那个房间，因而逃脱了警察的抓捕。不过他表示呢，他仍然受到老家的警察给的压力，他认为警察使用了人脸识别摄像镜头导致他身份暴露。在声援者被清场之前，一些工人和在北京的支持者还有老干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信访办递交材料。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打电话给这个全国总工会的多名工作人员，那么对方呢都说不了解加氏工人维权的事件。那么其中呢，我们打电话打到这个全国总工会权益部的部长，他叫素斌啊。那么他表示呢，他欢迎我们打电话，但是呢他随后就挂掉了电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这个素斌部长跟记者的对话。
关于真正加氏科技公司的维权工人呢，他们递交了一些信访材料。
对啊，你是美国之音是吧？
对对
对啊，你欢迎你给我打电话，但是对不起，我们对外采访，我们要经过我们相关部门，谢谢。
你告诉我什么相关部门？
那么现在呢，就是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临近开学的时间，是不是有学生因此被学校开除或者秋后算账，还有待观察。可是在这个加氏声援电报群中呢，有人表示一些学生社团呢受到学校的压力，不许宣传和招纳新成员。那么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呢，这个人大，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啊，还有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社团人士表示呢，他们希望媒体给予关注。余文，
是。那么我们知道，叶斌在声援的学生被清场之后，中国的官媒也发动了一场舆论的攻势。新华社就报道指责这个公运的背后是有境外非政府机构的介入。那么在这一方面，被点名的一些劳工组织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那么被抓捕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
被点名资助深圳打工者中心的这个香港 NGO 组织劳动力发表了声明，反驳新华社报道中所说的那些他们所说的不实之词啊。那么声明说，8月10号，深圳打工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傅长国还有中心的法人黄庆南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那么劳动力的声明说呢，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员多次被当地的派出所问话，就是在这个清场之前啊，那么这个都涉及加氏工厂的工人维权事件。那么警方一直都被告知说这个打工者中心跟加氏工人的维权行动无关，没有参与组织加氏工人。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给香港劳动力的工作人员杨先生询问最新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先生的答复。
不长果还有王庆南吗？
但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就跟声明中所写的一样，他们现在还是没有放出来，我们也不能联络他。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的声明，我们寄去上面内地的等部门了，广东省的还有深圳市的公安局检察院还有司法厅也有收到。
对于新华社报道中特别指出打工者中心电脑里面存有培训资料指导工人行动，关于这方面呢，劳动力的声明说，该组织在内地发展活动中培训资料类似的内容不计其数，单单是存有培训资料并不等同于实际实行。那么声明说，打工者中心一直积极寻求在中国的民政局注册， 也曾为此呢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申请沟通，到当地的公安机关也做了说明备案。平时呢，打工者中心与社区的警务室保持着良好的沟通。那么劳动力的声明希望呢，新华社能够充分了解打工者中心和众多公益组织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而不是编造指控。宇文。
是叶斌，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一分多钟左右时间呢，我们来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中国最近又发生一起跟滴滴顺风车有关的杀人命案，可以说引爆了舆论的焦点。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到底警察的治安能力够不够得上世界一流，公众的安全保障又是如何呢？
是的，这个浙江温州一名年轻女孩呢，乘坐滴滴顺风车呢，遭到司机强奸遇害。那么女孩在车上发送求救短信，那么她的亲友联系过这个滴滴，并且报警，那么遭到了这个踢皮球，错过了救人的关键时机。那么滴滴公司呢，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警方呢也同样难辞其咎。那么为什么警方维稳那么迅速啊，能够及时发现发帖者，但是却无法及时处理民众的报案，背后的原因呢是值得深思的。那比方说，就是山东寿光洪灾以后呢，那么有这个网友呢在微信里面发一条这个微信提醒亲友呢要注意安全，说是可能会有瘟疫让他们少吃猪肉等等。那么警方呢就随即就上门抓捕。那么网络上就流传了当时的一段视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配不配合我问你，
只配合一下，
让你配合一下好不好？好好的走也是走，
你自己
好好的走，自己走也是走，快点，不自己走嫁你回去，不用跟他理论了，不配合嫁他出去。
你们这么多人缠着我一个女孩子家，这算怎么回事啊？
走，别移。
什么意思啊？喂，宝妈，你看这是什么情况呀？哈，再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那么，民众的安全感是我们能听到这个女孩子最后说的一句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了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正如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猪肉导致？八月的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要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美国之音请到了两位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洋和朱欣欣，请他们发表他们的看法。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也有态度和立场的不同，但是对网络舆论的严控一直不变。朱欣欣认为，官僚决策和媒体报道都以权力为中心。
现在是每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这个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相关的处理呢，啊，都不是为民众服务，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它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啊。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的低下，往往是延误了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中国官方对灾情报道和舆论的控制到底达到了多少效果？如果民众在官媒上看不到真实情况，通过翻墙和其他社媒去寻找真相的时候，又会遇到严重的后果。蓝洋认为，控制舆论，进而控制民意，防民抗疫就是保住政权。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中国政府对外撒币外交，对内救灾不力，对内对外这样的差距，谁该为寿光洪灾负责？负担救灾事宜呢？朱星星认为，专制者必须疲民弱民才能维持统治。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傻逼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机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所以说专制者呢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啊。这次这个寿光的这个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首当其冲的是人们担心物价上涨，寿光是蔬菜产地，同时人们也担心猪肉价格上涨，那就是接连传出的非洲猪瘟的消息，很可能非洲猪瘟会跨出中国弥漫亚洲。民众更关心的是这场猪瘟来自哪里，朱星星认为是中美贸易战引来了带有猪瘟的俄罗斯猪肉。
那我从网上也了解到啊，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啊，还有分析呢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啊。果然呢，这个发生了啊，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个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中共当局对待猪瘟的反应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蓝洋认为，权力崇拜、官僚体制是问题的根源。
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啊，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 ，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 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商品的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
嗯，
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
对于洪灾和猪瘟，中国官方目前的反应可以结合来看，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安全的疫情。蓝洋说，中共当局在贸易战谈判中没有考虑中国民生。
前一段上一次我接受你们邀请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提到贸易战对权贵经济不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民生。那么这次猪瘟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就发现贸易战第一个受害者是民生，而且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继续在海外的这个权贵经济的海外转移，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呢，中国的民生、民众的生命、民众的生活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战谈判当中，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来过几次美国，然后美国的代表也去了中国。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中国稍微的考虑一下民生的话，他完全可以向美国提出说，猪肉这个事儿你如果一定要加税，一定要就是说禁止向中国中国我们要加税的话，我们是在我们要迟延，你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以后再加税，这样在这个期间，他再可以从容的去寻找新的猪肉的货源，这是理所应当，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经贸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品检验局，他们可以组团先到俄罗斯考察一下这个进口猪肉的这个产地的这个猪的猪瘟情况。俄罗斯猪肉猪瘟受影响的情况，这是他们理所应当提前开始做的。这些是大宗大采购大宗商品和民生有关的商品，这是理所应当事先该做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十多个人权组织反对谷歌为中国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下面请听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包括国际特赦、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国际笔会和中国人权组织在内的14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二联名致信谷歌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称谷歌为中国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是谷歌在人权上的投降，令人担忧，而且还会导致谷歌公司直接参与人权侵害或在这个问题上难脱干系。那这是自媒体网站拦截本月初披露谷歌开发代号为蜻蜓的中国版搜索引擎以来，外界对此发出的最新的反对之声。在此之前，媒体报道说有1000多名谷歌公司的员工联名致信谷歌高层，抗议为中国秘密开发审查版谷歌搜索引擎。那他们在联名信中要求公司扩大透明度，以便让员工了解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道德后果。那据拦截这个媒体网站的报道说，审查版搜索引擎将屏蔽掉中国共产党认为敏感的内容。报道说，根据谷歌内部的保密文件，审查版搜索引擎将敏感搜索列入黑名单，这样人们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就不会显示出结果。 我们知道谷歌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反对中国政府审查而停止了在中国大陆经营搜索引擎的业务。那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二的公开信是呼吁谷歌重申其2010年做出的不会在中国提供审查版搜索引擎的承诺。公开信说，如果谷歌的立场改变了，那他们必须要公开声明，而且还需要明确解释谷歌的这个决定如何不违背谷歌的国际人权责任，如何不违背谷歌自己的公司价值观。如果这些没有明确的话，那么则不得不让人相信谷歌现在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愿意在原则上做出妥协。那14个人权组织在公开信中是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对互联网审查和监视最严厉的政权之一。他们呼吁谷歌正视人权组织和谷歌员工对开发中国版搜索引擎的担忧。他们说，谷歌应当明确表示会采取何种措施来保护互联网用户不受到中国政府的肆意审查和监视。谷歌高层没有公开对此事置评，也就是开发中国搜索引擎这一事的发表评论。不过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曾经对员工表示，谷歌是否会重返中国还很不明确。他还说，很多时候当事情还处在探索阶段，团队还在讨论和做事的时候，完全透明可能带来问题。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刊文欢迎谷歌回到中国。文章写道，谷歌回归的前提是遵守中国的法律。本月初，在蜻蜓项目被媒体曝光之后，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6名国会参议员就致信了皮查伊，表达担忧。他们说，如果报道属实，谷歌将给其他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树立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俄罗斯的整体战略是提高其入侵代价，从而遏制俄罗斯不要进行对峙，这包括加强美国势力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基础。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的俄罗斯政策基于这种认知，即外交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我们对俄政策才会有效。为达此目的，我们扭转了多年来的国防预算的削减，开始重新调整美国核武库的进程，要求拨款近11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欧洲威慑倡议，并且在北约内部努力促成超过400亿美元的欧洲新的国防开支。通过外交驱逐和有针对性的制裁，美国与欧洲盟友密切合作，降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略的能力，让俄罗斯国家以及那些与普京关系密切、帮助维护俄罗斯的寡头付出代价。米歇尔说，即使美国已经对俄罗斯的侵略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惩罚，我们也明确表示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米歇尔说，在叙利亚我们建立了降低冲突升级的渠道，避免我们军队之间的冲突。在乌克兰，我们在沃尔克大使的领导下努力提供俄罗斯根据明斯克协议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手段，但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下一步该怎么做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加强了欧洲的前线国家的能力。米切尔助理国务卿说，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我们解除了获取防御性武器的限制，在巴尔干，我们在解决希腊和马其顿名称纠纷，以及同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接触，推动欧洲领导的对话方面发挥了亲力亲为的作用。从高加索到欧洲中部，我们在推动能源多元化，打击腐败，努力赢得人心。俄罗斯煽动并资助了引发争议原因的双方，以便造成社会和政府不稳定， 应对这种公开和秘密的威胁是美国政府和我们北约盟国的首要当务之急之一。美国致力于反制俄罗斯的入侵和恶意活动。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选择朝着建设性道路迈进的措施，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双方的国家安全顾问们已经在日内瓦会面。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